书里在。Om Sambara Sambara Bhumana Sara Mahatambaba Om Daso Sambara Sambara Bhumana Sara Mahatambaba Om Daso Ha Om Sambara Sambara Bhumana Sara Mahatambaba Om Daso Ha 虚空界中遍满虚空者，上师本尊空性还会中，诸佛正法以及僧众皆我于六道众生尽归依虚空界中遍满虚空者。上师本尊空性还会中，诸佛正法以及僧众皆我于六道众生尽归依虚空界中遍满虚空者。上师本尊空性还会中，诸佛正法以及僧众皆我于六道众生尽归依火如同三世佛佛子一番最胜菩提心我以唯独别天中越发无上生觉心火如同三世佛佛子一番最胜菩提心我以唯独别天中越发无上生觉心火如同三世佛佛子一番最胜菩提心我以唯独别天中越发无上生觉心哦姐也姐那小子爸妈给三东坡了呀才求个护着你爸妈就那一色子管得宽住我们不姐姐几声大自己心急了些下色顺个的爸妈色的红哦姐也姐那小子爸妈给三东坡了呀才求个护着你爸妈就那一色子管得宽住我们不过姐姐几声大自己心急了些下色中国的爸妈色的红红我姐也姐那小子爸妈给啥东坡了也在求个护着你爸妈就那一色子快得快住嘛不姐姐几色的自己心急了些下色中国的爸妈色的红那么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谁知智慧力二藏云犹如今日即明朗所有诸意如是观故胸中自持般若汉处有于此山寺牢狱无名安福苦所逼众生海中悲痛一字具足六十云阴雨若带泪将烦恼随起也知天所谓解脱无名暗处苦之妙呀今见未断回报见从本清净究竟实地功德深远佛子最深体白一十二相好庄严出我心安静里妙吉祥嗡阿惹巴扎那德嗡阿惹巴扎那德嗡阿惹巴扎那德嗡阿惹巴扎那德嗡阿惹巴扎那德嗡阿惹巴扎那德嗡阿惹巴扎那德嗡阿惹巴扎那德嗡阿惹巴扎那德大悲尊意即别之光明清楚我心 一次祝黑暗七斤几轮脚垫见证的月之智慧别再谢谢谢做饭端心包天房间中这些满三生有物理列张帮的火中龙卷把七千五个王尊长火最道上色加持入行间不变中不讲大法也三学之章索朗大解准正午智慧一传求加持正午智慧一传求加持正午智慧一传求加持啊为了利益一切劳模有情啊、愿他们能获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啊、愿我们能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啊、那么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这个心经跟这个道友们一起学习心经啊、那么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是去年吗 ?2019 吗 ?2020 讲了心经讲了两节课那个时候在哪讲在上海讲的完了怎么说呢就是一直感冒咳嗽后头种种的因缘没有讲完吧那么没有讲完的话就是就放到现在因缘成熟了以后再开始给大家就是讲跟大家共同学习啊，那么这个心经的话是非常怎么说呢般若的精华品啊，般若的精华吧那么所有的这些广般若中般若略般若都涉及在这个心经里头那么这种讲法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讲法吧那么有的是它按照这个中观宗的方式可以讲有的按照唯识宗的方式可以讲有的按照禅宗的方式有的按照直指性性的这种这个密法大圆满的角度来讲那么有些是按照理论的方式讲有的按照那么结合现代生活现代科学的方式去讲这种讲法特别多有的是按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理论修行结合的方式去讲吧有的按照这个外义有的按照内义有的按照密义有的按照这个极密义的这种方式去开写吧那么总的来说就是有不同的这种讲法那么我就是我现在就是给大家讲的就是主要是按照这种修行以这个打坐实修的方式去跟大家共同学习做这个讲解吧那么呢这里边有这个小乘的修法大乘的修法那么还有直指心性的这些修法都会这个逐步给大家讲到吧那么就是估计是听课的这些道友就怎么说呢不管是中观也好般若也好密法可能学习过一些的这些道友在听课的时候可能比较特别受益吧或者是学习佛法比较年长的这些道友那么通过听这些课听这个心经的讲解那么将来可能有可能会修能修得了这些法吧如果般若学的比较少或者中观没有怎么学习过那么虽然这些实修已经完全讲到位了但是大家不能不一定能修得了吧那么这个就是总体还是看大家的自己的这种根基还有信心还有就是大家学习的这种程度吧总的来说那么就是这种讲解的方式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前两节课就是讲了一部分吧可能那些讲解的以前讲解的可能就是一边咳嗽一边讲的不算是特别好吧可能有些讲的本来要讲那个意思呢完讲的时候咳嗽了一下把意义打断了就不知道从哪儿讲了完了又重新讲一遍有可能就讲的就是可能稍微有点不是那么连贯吧可能思路有时候也有点不是那么清晰不管怎么样我估计还算可以吧应该是讲的大家可能总体的来说还是能听出来那个讲解的那种方式吧也是一种可能直指心性的那种方式讲的吧 那么我们现在那么上面啊，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我再给大家有些可能没有听过吧，就是第一节课、第二节课。那么每一个讲的方式方法都可能有些我就会按照怎么说呢？大多数会按照这个修行观察的这种方式去讲，还有怎么观察、怎么安住，或者是这种修行的方式方法都会逐步的。给大家讲出来吧，还有一些这个直指方面的，都会去逐步的讲解下来。那么前面讲到的是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么这一段已经讲完了。那么我们下面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下面要讲的就是这个舍利子。色不异空，主要是讲到舍利子，色不异空，主要是讲色不异空。我不知道这个色不异空能不能用一节课讲完？如果能，一节课讲完也可以，讲不完再继续下一节课或者怎么样的往下讲吧。那么就是这个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首先我们讲到这个舍利子。舍利子呢，它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舍利子就是这个跟这个目犍连，它是释迦牟尼佛当中智慧第一的一位尊者吧。那么目犍连是神通第一的，他们是小乘圣者当中的这个佛陀的左右的两位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两位大弟子。那么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这个就是就是佛陀讲法的时候，他主要有一个就是这个当机者来去讲吧，因为这个舍利子是这个智慧第一，所以就是他就是这个就是一就是这个就主要是这个以舍利子来作为这个讲解者的这个主要的人物吧。他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地方看到这个舍利子，为什么它的名字叫舍利子呢？那么其实这个舍利它其实是这个印度的一个梵文吧。那么这个梵文呢，它其实是印度的一种鸟。那么汉语翻译过来，它是一种鸠鸟的一种意思吧。那么这种舍利，这种鸟的话，它的眼睛是非常的明利，它从飞到非常高的地方、非常远的地方，能清晰的看到地面的很多的细节。而舍利子的母亲，它的眼力是非常好的，所以就是给它称呼为这个舍利吧。它的母亲叫舍利。那么这个母亲叫舍利，那么他的儿子就叫这个舍利子吧。那么按照这个印度的习俗，他可以给儿子的名字安立为这个舍利子，所以他是这样子的。那么舍利子呢，就是在没有出生的时候，刚入胎的时候，那么就是刚入母胎的时候，这个他的母亲就非常的有这个这种智慧就。突然就出现了，因为那个舍利子入于母胎的时候，他的母亲的这种智慧就突然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可能就是主要是因为舍利子，的原因吧。那么舍利子跟他的这个就是他的母亲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厉害，当时就跟他的这个舅舅辩论，他的舅舅就赢不了他吧，赢不了他。那么，当这个舍利子就是出生了以后，那么他的这种智慧也是非常厉害。当时他们是学这个外道的，那么跟目犍连尊者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弟子，也有500多弟子吧。那么当时他就非常小小的时候，他就登上这个非常高的法座，那么去这个做这个辩论吧。在印度，那么对真理的这种辩论是非常的这个很注重吧。很注重的，所以当时这个舍利子， 那么在印度，他没有出家的时候也是非常有智慧。那么他是这样子的，其实从整个的这个舍利子的这种传记去看的时候，其实舍利子他的母亲是姓这个外道的，应该是姓大梵天的。那么他的母亲姓大梵天的，其实这个舍利子其实一直没有度化得了吧，就是从他出家了以后，一直到这个修行成就，没有度化得了。那么没有度化得了，其实当这个舍利子快这个圆寂的时候，那么回到他的家乡，在他的这个。在他的家里而这个圆寂的，当时快圆寂的那个时候，才把他的母亲那个完全度化了吧。那么上面我们讲到的这个舍利子嘛，那么所以这个佛陀所讲的这个二转这个深深非常这个深奥的这个般若法门呢，它是需要这个有大智慧的人才能领悟。那么所以就是这个舍利子作为这个当机者。那么就是，以他以就是以这个当机者去这个讲解这个甚深的般若法门，那么，所以他是这样子的，我们讲到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讲这个色，就是色不异空，那么这种这个色不异空，它我们现在就讲这个吧，那么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就讲这个刚开始要讲这个色不异空呢？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抉择到这个五蕴皆空，五蕴12处、18界都是这个空性的，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色不异空，那么我们抉择为什么色受想行识先要抉择这个色蕴空呢？因为色蕴的话，对于所有的这个众生，那么他的这种执着是最粗大的。也是最直接的，也是这个最第一的一种执着吧。那么这种执着呢，它其实每个人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或者这种色身，对这个色蕴的这种执着，非常的坚固。那么因为我们执着这种色身的原因，那么把这种色身而这个执着为是一种我的一种特征，也就是把这种这个色蕴或者是色身执着为这个我，那么认为这个在五蕴的这个色身上有一个我，那么起了我见，由我见去这个造作这个罪业那么不断的轮回吧。那么我们在最初步的时候应该去观察我们的这种就是这个身体。的这种色蕴，它是怎么组成呢？它其实是由这个四大和合而组成的。那么这种四大和合而组成的，那么先破这个色蕴，色蕴破了，最初大的破了以后，再破这个受想行识。那么当五蕴全部破空了以后，那么就完全就是看到了，不管是身体也好，里里外外全部是这种空寂的一种特征吧，或者是受想行识。那么全部能照见这个空性，那么照见了空性以后，就获得了这种这个解脱的自在吧，它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色不异空，在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讲到的是色，还有空。或者我们讲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佛法，主要是讲到的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层面的，那么一个是色法，一个是心法。那么色法呢，包括这个粗大的宏观世界，整个宇宙的这些宏观的世界吧，整个的就是无量的这些宇宙的世界。那么还有这个最细微的这个微观世界。那么这个色法它包括是这些吧，还包括这个 我们这些色法呢，它有的是能看到，有的是看不到。比如说是这个粒子也好，量子也好，这些是看不到的，但是它属于这个色法所摄。那么从无分微尘一直到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那么这些这个应该都可以叫色法吧？那么从居舍论的这个他讲色法呢，他就是这个色法，它是由8种这个微量元素组成的。那么它是色、香、味、触、地、水、火、风，那么8种微元素组成的吧？那么这个色法到底是怎么空的？到底这个色法？就是怎么是空性的？那么我们一步一步按照这种实修的方式去做讲解，做讲解，那么给大家做这个讲解分析。首先呢，我们就是第一个是以粗大的方式去观修，那么粗大的方式去观修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的身体呢，我们作为凡夫人，一直把这个身体执着为是一种实有的法，一个整体的法，它是一个不变的法。那么这个身体，它是我们都会认为，哦，我的身体是这个一体的，它是实有的，它是不变的。那么它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我们就是这个，我们把这个。就是这个五蕴执着为我的这个身体，首先呢，把这个我们认为五蕴执着为我的这个身体，先从粗大的方面，那么破除我还有我执的这些概念，那就我们应该了解这个身体的构造，才能入观。那么入了观，那么智慧才能升起来，智慧升起来才能起修。那么首先呢，我们刚才讲了，首先我们这种错误的认知是，我们的身体是一个，那么在身体上有一个我存在，那么我们认为它，哎，这个身体就是我，它是一个，而且这个身体是不变的，那么其实这个是呢，因为我们没有去做观察，我们的这种就是没有依靠佛法的智慧去了知它，也就是因为有无明，没有认知它。那么我们怎么去认知它呢？我们应该了知这个身体呢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它其实是由这个，它不是一个整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由这个四大组成的，四大，比如说是地、水、火、风，当然也有空或者是实。那么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地大呢是什么呢？就是地大，它是讲，比如说我们的头发、皮肤、内脏、骨骼、肌肉等等的都属于这个地大所摄，而这个水大呢，它其实比如说是这个血液、黄水、尿液、汗液这些种种的液体，这个是水大。那么地、水、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的这种热量吧。那么身体的这种温度，它就是这个火大。那么还有这个风大是什么？我们的这种呼吸，就是气，就是这种这个，就是这个呼吸也好，或者是这个心脏的这种跳动，肺里头的这些空气，那么就是它是一种风大吧。那么空大当然是这个身体的，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吧。那么地、水、火、风、空，还有一个实。那么我们的这个身体，它没有心识的话，它没有办法去运作吧，所以它是由这个五大、六大或者四大组成的。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发现了最粗大的这种方式，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哦，我们这个身体它不是一个整体，它是由4种或者6种最粗大不同的元素组成的。那么地大是不是我呢？那么地大不是我。那么地、水、火、风、空，它首先呢不是一个整体，这个是由5个部分组成或者6个部分组成，所以没有一个整体。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没有一个整体，那就说明没有一个我。如果非要安立我的话，那应该安立6个，地是一个我， 水是一个我，火是一个我，风是一个我。因为风跟水是不一样，水跟火是不一样的。如果非要安利那两，如果安利一个，那地变成水，水变成火，火变成风，这就是错乱了。所以没有一个整体的我，也没有一个我。那么没有一个我，这个是肯定是没有的。如果一个我的话，地水火风就融入一体了，这个是永远不可能的。首先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多体的，多体的，这个是知道，而且我们的这个身体是无常无常切变切变的。那么我们认为的我，它是一种恒常的体型。从这个，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一岁的时候认为有一个我，我们这个我它是，我就是这样，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们认为的我是这个身体，或者是五蕴。那但是这个五蕴不断的在变化，色法这个身体不断的刹那刹那刹那变化。如果是认为身体是我的话，那比如说一岁的身体已经灭掉了，说明我也灭掉了。那二岁的身体灭掉了，那么我也灭掉了。所以还有这个心法也是刹那刹那刹那变化。如果非要安利心法跟色法是我的话，那身体在灭掉的同时，我也会灭掉。应该我们去打坐的时候这样去观修，不断的去寻找的时候就能找到，原来这个五蕴确实没有我。那没有我，没有我，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个有这个地水火风呢？它只是一堆堆的集聚的法而已。那么这一堆集聚的法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一堆集聚的法，它只是一种法尘而已。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身体安立为我呢？我们是就是因为有无明的原因，就是看不到这个身体这个或者是五蕴没有我，那么我们给五蕴安立了一种名称啊，就是我，比如说我的名字叫原著，我的名字叫某某某，我的名字我给我自己，我就是给这个身体和五蕴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我给他可以起一个张三，可以给他起一个李四，我也可以给他起一个原著。但是呢，我们能在这个身体上找到一个原著吗？它只是一个标签，它找不到的。我们从地水火风空哪一个地方能找到呢？根本就找不到。所以就是这种呢，它只是我们的这种我，它只是从五蕴给五蕴贴了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安立了一个我。那么我们又把它执着为，把五蕴又执着成一体的我，执着一个恒常的我，执着一个从来不变的一种我吧。所以我们它是这样的一种安立。那么所以这在修行的时候，观修的时候，先观这个五蕴。那么我们了知五蕴，首先我们从这个色蕴去观的话啊，色蕴呢它是有各种不同的地水火风组成的。那么就是开始讲吧，再继续。再继续。估计可能是不是少的一半，也没办法吧。大家可以把这个 YY 还有这个 Look 号给发一下吧，给其他的道友。我不知道想讲什么呢，讲到哪里。好，开始讲。那么我们刚才就是讲到了哪里呢？讲到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五蕴或者是这个色蕴呢，就是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体的一个身体，没有一个一体的身体，或者没有一个整体的这个色蕴的话，那么就是它是多分的，所以呢就是它不可能有存在一个我，也不可能存在就是一个恒常不变的我吧。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刹那刹那变化的一种特征吧。 那么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它是就是由这个四大组成的，就是不同的这个物件组成的吧，就是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吧。就是其实呢，我们找不到一个就是这个一个整体的这种这个身体的话，那么我们的肢体能不能找到一个就是独一的这个肢体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头部，那么我们所讲的这个头，它是由这个头发还有这个皮肤、骨骼、脑组织、肉等等组成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能看到，那么这个身体呢，就是在观修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头，哎，我的头或者是头，那么就是这种单独的头，就是单独的这个头发呢，它就是这个，它就不能说是这个头，它也不能代表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头吧。那么其他单独的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到骨骼也好，或者是皮肤也好，脑组织也好，能不能说成是头呢？不能。同样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比如说眼睛是不是我呢？眼睛只能说我的眼睛，不能说是我。那么头发能不能说我呢？不能说我，它是我的头发。那么耳朵能不能说我呢？不能说我，它是我的耳朵。那么我们讲到手能不能说成是我呢？不能。那么一个手不能说成是我，两个手能说成是我？不能。两个胳膊能不能？也不能说成是我。两个腿能不能说成是我？不能。那个心脏能不能说成是我呢？不能。那么我们讲到的整个的这个头也不能说成是我，身体不能说成是我，这个腿不能说成是我。那么整个观察下来，这个就是每一个肢体它不是我的话，那到哪里去找我呀？所以呢，这个我呢，只是在这个把这个不同的这种这个身体的部件连接在一起，给它安立了一种名称。那么这种名称叫什么？叫我。那么所以就是我们讲头也是一样的，头呢就是我们也是我们给它安立的这种名称吧。那么这种名称呢，这种名称呢就是我们讲到这种名称呢也是这个就是一个头的一个名称。那么在把这个一堆堆的这个合相堆积起来的一种物质，给它安立了一个名字而已。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我们的身体也好，我们的头也好，只是一个合相，把这个这些这个皮肉骨脓血等等的这些堆积起来，把这些物质堆积在一起，那么用语言用声音给它安立了一个名字，头或者是我而已。那么所谓的我也是一样，我们把这个身体的四大组合在一起，那么把身体的各种灵界组合起来，安立了一个整体的我。那么我们再用语言声音去把它表达出来，再去执着它是一个整体的不变的我。那么如果去寻找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就能就是看到，就是这个它除了就是不同的组织不同的物件而已，它没有一个就是真实的我。没有一个真实的我。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头皮它是头皮，那么就是头发它是头发，比如说脑组织它是脑组织，我们的骨骼是骨骼，那每一个都是不同的一种特征。那么我们讲到的我是一个，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心脏是心脏，肺是肺，我们讲到的肠子是肠子，那么这个黄水是黄水，脓是脓，血是血，皮是皮，骨骼是骨骼。那么皮不可能是骨骼，骨骼不可能是肉。 那么我们所谓的一个我在哪里，没有一个我，只你非要安利我，那就是多个我，每一个上头安利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我。但是我们一般认为的是执着的这一个我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哦，那你如果要安利我的话，那应该安利就是这个不无数个不同的我吧。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整个的这个结构的话，它是有无数个这种这个不同的零件组成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能看到了就是这个不断的去用自己的心去观察我们的这个整个身体，我们就能观察到，我们去观察这个四肢，去观察头，观察内脏，每一个之分的话都不是我，那所有的加起来我也是不存在的。那么这样就可以，就是我们主要是以这样的方式去修这个无我。那么就是这样的方式去修无我，那么修无我空性就必须要入观，观什么呢？观我们的五蕴。观五蕴的时候，先从这个色蕴去观。那么入观的时候，从色蕴看到色蕴它的特征以后，那么去破我们执着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会把五蕴的这个色蕴执着为我，那我们就去观这个色蕴，这个色蕴到底有没有我？那么我们会看到五蕴当中的这个色蕴，它是由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物件组成，根本就没有一个我。那么我们就直接入观的方式看到了我们所认为五蕴色蕴上有我，那么就不打破了这个色蕴上确实是没有我的。当然这个是需要打坐啊，以打坐的方式去观才能观得到，如果没有打坐只是听一听课，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当然的这种基础还是在于大家学习过一些中观以后才能观吧。现在我只是讲观的方法，那么具体的在大家去学的以后，多了以后再去听的时候，有可能能修得了吧。那么我们从哪里出错了，应该从哪里入手去观察它，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完全明白，认为有我的五蕴它的特征。那么认为有我的这个五蕴它的特征，从五蕴的角度来讲，色蕴受想行识五个不同的特征，那五个不同的特征哪有一个整体的我，哪有一个不变的我，哪有一个一体的我？如果是一体的我，色就变成受，受就变成色，受想行识融为一体了，变成一个特征。但是色是色，受是受，想是想，行是行，色受想行识完全是五个不同的特征，怎么会有一个我呢？根本就不会有的。大家这个一定要用心去观，一定要用心去观才能观到啊！五蕴，我们首先要认识五蕴的特征，它是多体，有多种不同的物件，或者是很多的这种这个物质所组成的，那么它是多体的、多分的一个特征。那么五蕴呢，或者是这个色蕴呢，它又是一种无常的体性，它是这样子的一个体性，这些一定要记住。那么还有我们认为五蕴有我，那么这个我的特征一定要清清楚楚的，我的特征一定要清楚，我是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认为的我，它呢是一个整体，只有一个我，不会有多个我。那么这个我从小到大的我没有变化从小到大的我就这一个我，它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这个它是恒常的一个我。而这个我呢，我们还认为它是一种这个就从前世到这一世的一个我想做的事情我就能做，那么我们能控制一切，这个它是这样。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什么？我们会把五蕴认为有我，五蕴上有一个我。那么我们通过观察五蕴它是多体的，那就打破了这个不是一个我，没有一个我呀，因为多体的哪有一个我，不可能有。那么我们的五蕴的生星，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从一岁一直到现在 发生了无数次的这种变化，它是无常的。那么五蕴是无常的，哪有一个恒常的我呢？那么我们这个五蕴它是由业力组成的，它不是由我说了算的，所以这个我呢，它不是由自己去主宰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哦，我们通过观察五蕴来打破把五蕴认为的这个错，我们把五蕴错误的认为五蕴是一体的一个我，五蕴是恒常的一个我，五蕴是一个就是自我主宰的一个东西。那么通过不断的去观察，我们就了知了原来是这样子，原来五蕴它五蕴色蕴是色蕴的法，它刹那刹那刹那刹那切流，色蕴它是由一堆堆的微尘所组成的，受蕴它受相行识是一堆堆的心识组成的，这一堆堆的心识每一个微尘不是我，那所有的微尘加起来不可能是我，那如果是我的话，那就有无数个微尘，那就有无数个我，但是不可能。那么我们的这个受想行识这种心识呢，它是无量个刹那的心识，不同的心识所聚集起来的这么一个法吧。那么这么一个法呢，它也是无数个这种心识，无数个心识它集聚起来，那么无数个心识怎么会是一个我？而且呢，它是无常，无常切变，每一个微尘生灭，生灭不断的生灭。每一个心识呢，五蕴的这种心识，色受想行识，色法刹那刹那的切变，那么受想行识又是刹那刹那不断的切变。那么我们怎么能找到一个恒常不变的我呢？我们除了给五蕴假立安立了一个名称而已，根本就找不到这个所谓的我。那么所谓的我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给我自己的身体安立了一个圆柱，那么这个圆柱到底在眼睛上呢？耳朵上呢？鼻子上呢？还是哪一粒微尘上呢？我们说话的这个圆柱，这个声音当生即灭，而这个身体也是当生即灭的，那么这个心识也是当生即灭的，我们怎么去能找到这个圆柱在哪？圆柱其实就是我吧，因为我们会把名字执着为我。那么这个圆柱到底在哪里？那么去作为旁观者，你们去看一下，在头发、眼睛、耳朵、鼻子，还有我的苦受、乐受，还有我种种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妄想，有信心的，有智慧的，有悲心的，或者是身体这个种种的颜色，种种的形象，就是这个男女好坏的种种的想，这是我吗？这只是分别念，分别念能不能安利我呢？不能安利我。如果安利我的话，分别念会灭掉，那我也会跟着灭。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用心去做观修，在坐上去观修，打坐的时候就这样。当然我讲的这些啊，就是量比较大，信息量非常的大，这种观修从各个角度去观修的量是非常大的，大家一听一遍能不能去修得了呢？不行就得多听吧，通过多听的这种方式肯应该是能修得了吧。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讲到就是还有就是认为五蕴有我，那么这个我们要把这个我的特征刚才也讲了，我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恒常的唯一一个整体的我，只有一个我，它也是这个我自己主宰的一个产物吧。那么还有我们要了知我执身体的特征。我们认为我执是怎么生起来的？我执是因为有无明，我们不了知真相，把五蕴认为有我，把五蕴安立了一个我，从而生起了我执。而我特别痛苦，我特别快乐，我特别高兴。那么再去分析的时候呢，我高兴是什么？它只是一种分别心在妄动，哎，就是我特别高兴。那你要去观察的话，高兴，我特别高兴，首先我都没有，那高兴是什么呢？高兴的这种乐受，它只是一种分别心、分别念的一种，分别念的一种这个特征啊。我特别痛苦，痛苦也是受蕴的一种，辛苦受的一种这个感觉。那么过一会儿， 刚开始我特别的快乐，特别的高兴啊，我特别的高兴。那么有一种这个乐的乐受升起来，那么这种乐受过一会儿又我又特别痛苦。如果认为有一个我的话，那就那个快乐的感受都会一直存在。为什么呀？因为我它是恒常的嘛，我是恒常的，那个快乐的感受为什么会消失呀？又为什么又会变成这个痛苦的感受？说明它只是一种感受，它不是我。如果是我的话，它应该有恒常的特征，它应该有就是一个整体的特征。那现在就分出两种分别心了，这两种分别心前后就不一样了。那在一天当中有无数的这种分别心升起来，无数的感受升起来，这种无数的这种这个色受想行识不同的这些升起来，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也可以去做观察。那么我执的升起主要是依靠不了知真相，我们这个无明愚痴的原因，在这个五蕴产生的时候，或者我们现在的五蕴正在身体在运动的时候，口里在说话的时候，耳石在起作用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这个想事情的时候，分别心在动的时候，我们这个五蕴把这个五蕴安立了一个我。执着的一个我，其实身体在动的时候，它只是一种色蕴，它在动。而这个就是我们耳识听到的声音，只是耳识刹那的一种耳识的特征，它在动。我们的分别心呢，好也好，好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这种分别念它只是一种第六意识的一种活动性，它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第六意识产生了种种的分别性，种种的分别性，每一个种种的分别性都不是我。肢体的每一个动作呢，它只是肢体的动作，它找不到我。那么这种耳识的声音呢，也只是耳识刹那不同的一种声波而已。那么这种声波呢，它也不是我。如果是它是我的话，那么大家听到这个声波以后，声波灭掉了，我也灭掉。那身体的运动，它有生有灭，不同的运动它也会生会灭，那么我也会生会灭。但是从你去寻找也寻找不到，而且它又是这个多体各种各样的这种一堆一堆的法组成了以后，它的这种法不断的一堆一堆的法生生灭灭，根本就寻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我。大家可以就是专门以走路的方式去观察，谁在走路，走路的是谁，你就会发现啊，走路的是腿，还有我们的这种脚的这种知觉，有一种觉受。那么说话的时候谁在说话，只是嗓子、舌头、声带发出来一种声音，它不是我。那么听声音的时候，耳识是刹那前流的，分了不同的这个声波，它也不是我。那么等到我们这样子的这个时候呢，主要是以观察修为主。而我们通过以上的这种打坐的方式去观修，这个这样子的方式去观修，这个时候呢，刚开始要不断的去观察，观察到一定量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安住。这个时候主要是以以这个观察修为主。你看还有没进来的吧，没进来就没办法吧。这个时候呢 就主要是我们作为初学者呢，主要是以观察修为主，观察五蕴它的体性，观察我的体性，两个体性去做对比，通过对比的方式让我们升起定解，哦，完全照解，完全看到五蕴是没有我的，没有我的时候一下子升起了这种定解，那么当下安住在色蕴没有我，受蕴没有我，受想行识。那么刚开始我们先修一个色蕴无我啊，一下子看到了啊，原来我不存在，观察不到我变成了一种法，变成了一种这个只是一种法成的时候，他寻找不到的时候，当下安住在这个 这个色蕴没有我的这种特征，在观察的时候，观察这个色蕴是多体的，它是刹那无常的，就是刹那无常的，它是这个多体的。那么刹那无常又找不到一个恒常的我，多体找不到一个一体的我，这个时候看不到我了，那这个时候就有了定解，直接安住在这种无我的这种空性的状态当中。我们这个呢，主要是要不断的去观察，没有引生定解，不断的去观察，不断的去观察，观察到量的时候，偶尔会出现这种安住在无我的觉受、无我的状态的当中。这个是这样子的。当然就是这种，只能是以这种方式去讲吧。大多数人可能没有学过中观，我讲的是这样子，大家能不能修得了也很难说。就可能必须以后在学中观的时候才能修得了。有些人如果去按照这种方式去观修，有可能能修的。如果你们有能修得了的，可以直接就是直接问我，再怎么去修，一步一步的我告诉你，就是最直接的方式，你现在修到哪里，是什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给大家直接做解答也可以，在群里或者单个就是找我也可以，这样是也行的。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呢，就能体会到无我的状态，但是它的时间非常的短，刚体会到它又没有了，所以还得继续的再做观察。那么有了定解再去安住，有时候我们观察安住在无我空性的状态呢，但是一会儿就进入一种无己，心就跑了，一会儿变成一种无念的状态了，空空荡荡无念的状态，这个时候是不对的，要出来，从这个状态出来，再重新观察自己的身体色受想行识，或者是观察色蕴，或者观察受想行识，再去重新的去观察。有些呢，虽然这个没有这种，就是不是那种无念的状态，或者是失忆了的那种，或者明明清清的状态，这些都不是，要从这些状态出来，重新观察，重新进入无我的一种。无我的一种定解，无我的一种空，无我身体，无我的一种，或者色蕴无我的这种觉受安住。有些呢，他是会升起了一会儿想东想西的，会升起了回忆过去的，回忆就是这个想未来的一些分别念。这个时候呢，赶紧用正知正念再把它拉回来，再入观，再观到一定的程度，有了定解啊，确实是无我的这种状态，直接安住，安住了以后。那么再跑，再这样子的不断的去修吧，就是不断的去修，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这样不断的去修，几年下来啊，就是非常精进的人，非常精进的人，在几年下来，或者五年，或者十年，或者是三年以后，这个时候呢就不用观察了，根本就不需要去观察五蕴也好，色蕴是多体的、无分的，这多体的、多分的、无常的，那么我是如何如何的，那么五蕴是如何如何，从五蕴上不断的观，不断的观，看到了我没有一个一体的我，没有一个恒常的我，不用去这样观了。那个时候在非常精进的修行人，修了几年以后，不需要直接观察了，他已经观察到量了，观察到量的时候，这个时候直接安住就可以了。因为观察到量了，所以再不用去观察了。那么所以呢，在不断的修下去，需要用这个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功夫，或者再不断的去修，直接安住在无我的空性，安住在无我的觉受，安住在无我的状态当中，在上座，主要是上座修，上座修，上座修，修个十年或者五年，特别精进的人，下坐的也可以修，走路的时候可以安住在无我的状态去走路，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安住在无我的状态去吃饭，那么就是说话的时候可以安住在无我的状态去说话，那么做任何的事情，可以安住在无我的状态去做，当然需要修到一定的力量才可以，上座修到一定的量才可以这样子的，才可以有这种这个获得这样子的成就。那么再如果特别精进的修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功夫，就可以证得这个圣果吧，那就可以获得这个就是我们所讲到的这些证悟的一些这个果位吧。 那么以上呢，就是主要是给大家具体讲这个直接实修的方法，直接入观的方法。大家呢一定要反复的去听，将来才能用得上。那么当然，如果现在大家修不了，有的能修得了，有的修不了。修不了的是大家呢，多去学习中观，学习理论，学习一些这个理论。整个对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这个框架，对我的这种很多很多的各种不同的分析的方式方法、观察的方法、理论的这些推理，要多去学。那么学完了以后，大家如果想修的话，再把我这个就所讲的这个课的录音再听一下，就是慢慢逐步的会修。当然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去相似的去修这个法，相似的去修。也可以去相似的去修。如果相似的这个修不了，那么我们要多去学这个中观吧，一定要多去学。如果没有去学，修不了，是因为我们学的太少的原因。那么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不断的去入座观修，这个时候呢，就是先以入定的感受，入定，就是入无我的一种这个。即止，就是安住不动，安住无我的状态不动，安住无我是安住五蕴是无我啊，我们就有一种五蕴是无我的这种状态，五蕴是无我的一种空性。在打坐的时候要修道量的时候，就我刚才也讲了，就又翻过来给大家讲，就是自然而然在生活当中也好，吃饭、走路、上厕所也能体会到。哎，就是这个无我的一种角色。上厕所的时候也是这个，也不是我在上，它只是一种这个，色受想行识种种的不同的法，它在运作吧。吃饭也是色法受，还有想运，我们去用自己的这个心去观它。看的时候看着一堆一堆的法在动来动去，它没有自己，没有分别，只有一种智慧的状态。看到了身体在动，看到了声音说来说去的，又看到了自己的分别心跑来跑去，自己的心不动摇的状态，又升起一种智慧，又看到了明明清清的看到了一种种种不同的法常在动来动去的，又感觉到不是没有我，又清清楚楚的看到了一堆法在动来动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在生活当中才可以这个用得上吧。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最粗大的一个修法吧。那么后头还有越来越细微的修法，就是我还以为这个刚才一节课能讲啊，其实这些东西还是修行还是很重要的吧，尤其是修这个无我空性。想要获得开悟，想要获得成就，想要获得这个证悟，一定要修无我，修空性才能成就，才能证悟。想要修大圆满，也是必须要证悟心性，证悟空性，没有这些谈不上解脱，没有这些谈不上成佛，没有这些谈不上证悟大圆满，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修法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刚才呢刚才的那种修法呢是一种粗大的修法。首先呢大家用粗大的修法去这个修。那么从粗大的修法修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再往下往高走一个级别。再去观修它，怎么样去观修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一直不断的去观自己的五蕴，观到五蕴，不断的去观五蕴，这个色蕴呢变成了这个无分微尘或者是量子，无数个量子所组成的这么一个身体，那么无数的这个心识所组成的受想行识，就无数个心识。所组成无数个这个量子也好，无分微尘所组成的，那么它我们会把这个身体也好，外在的气世界让它变得更小，变到最小。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再去修。 那么上面呢，它主要是我们刚才讲的观修的方式呢，是从粗大的方式去观修。现在呢，我们应该从更细微的角度去破除对身体认为有我，破除这种这个对身体粗大的执着，对身体认为有我的这种粗大的认知的执着。比如说我们呢，把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头上的每一根头发，不断的去分析到最小的时候，我们一根头发是有，比如说是啊十万个微层，十万个量子所组成的。那么我们一根头发是十万个量子组成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头发那就有无数个量子组成的。那么身体上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位，它也是由最小的一个量子，还有最小的这个微层所集聚的一堆堆的微层，一堆堆的微层所组成，一堆堆的量子所组成的这么一个身体。就像我们用那个泥，用泥巴捏了一个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呢，它其实是由一粒粒的沙子所组成。同样，我们的身体也是由一粒粒的微尘、一粒粒的量子组成的。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哦，我们的身体是由，就是由一个最小的微尘或者是量子一粒粒的集聚起来，组成了一个一个合相合在一起的一个相状，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那么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我们这个时候大家都看到了，我们自己看一下自己的身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它是由一堆微尘、一堆量子组成的。那么每一个微尘、每一个量子呢，它有它的运行的轨迹，它有它的生灭的作用。每一个量子、每一个微尘，各是各的，谁也代替不了谁。它有它的生灭，它有它的运作。那么谁也代替不了谁，各是各的。我们这个时候就知道了，一个微尘不是我。那所有的微尘是不是我呢？它不是我，根本就不是我。我们看不到里面的，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我们把微尘分析到微尘以后，我们啊，这一堆堆的微尘，它生生灭灭的不是我，一堆堆的每一粒微尘不是我，这个微哪一个微尘到底是我呀？没有一个微尘是我，那加起来它也是一堆微尘的一合相。那么这个一合相是我吗？不是的，它只是一种合相而已。那么首先我们再去看这个，看这个微尘。我们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或者我们看到的这堵墙，我们看到里面的微尘，只能看到外面这种微尘组合成的一个立体的影像，或者是平面的影像。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构造啊，它只有一堆堆生生灭灭的微尘或者是量子所组成的，根本找不到一个唯一的我，还有一个不可分割的我，就是一个恒常不动的我、不变的我，这个是找不到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找到的。就是我们这些呢，就是这个，我们大家要有时间，要用心的去打坐，去观修它，观这个我们的这种色蕴。首先我讲的以色蕴为主，但当然我刚才也把这个受想行识也就是讲了，当然是以广讲这个色蕴，那么也包含这个受想行识，那么分开来讲，受想行识它也是一样的。那么大家应该对这个受想行识的这种特征，在这个白法明门论里头去学习一下。那么学习了以后才知道受是什么，想是什么，受想行识它是什么样的特征呢？这些了知了以后再去修无我也是可以的。当然在以后的我们也可以去学习，逐步的去剖析它，去观，去这个修这个无我。 那么我们这种观修的方式就是这样，打坐的方式无非不过就是让你去入观，这些入观的方式方法怎么样去观，那么就是也给大家讲的就是比较清楚吧。那么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观，如果就是如果没有去，没有时间去修，没有时间去打坐，没有时间去上座，那不可能感受到无我空性的。那只是大家就是这个如果说是这个大家都比较懒，不爱学习，不爱修行，那也还有如果不知道怎么修的话，那不可能就是证得这个无我空性，也感受不了吧。如果这些知道了以后，我们上面的这种修行的方式知道了以后，那么我们如果不去修的话，那就是想要证悟空性，证悟无我，想要开悟，那肯定会南辕北辙的，那不可能的，不可能获得这个开悟。那么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这个，就是这种微层的方式去做观修。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再就是这个再往细微的方式去修，怎么去修呢？就是我们就是。主要是讲到我们这个身体呢，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微层是怎么样。我们这个作为这个修行者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或者是每一个物质，它有一个最小的单位、最小的基础所组成的。那就像科学界它所讲到的是量子，那么我们佛教当分到最小。他们比如说科学分到最小是量子，我们这个佛法的角度讲分把这个物质分到最小的是一个无分微层。那么在这个无分微层上建立了一个最小的基础，那么这些基础而组成了一个大的物质或者是小的物质，它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给大家讲到的是这样子的。那么就是下面又讲到我们去还有就是怎么观察呢，就是我们首先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的身体是一堆微层组成的，我们眼睛看到的那一堵墙是微层组成的，我们看到的那一个汽车是微层组成的，看到这一个桌子是微层组成，看到这一座山是微层组成，看到整个世界都是由一堆堆的微层或者是量子组成的。当就是我们看到了它是微层组成，当我们修法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比如说看到一堵墙，大家现在大家看这个墙，首先呢我们看到的这一堵墙呢，大家知道啊，它是由不可分割的最小的一个一粒一粒的微层堆积起来的一个法，我们给它安立了一个墙，一堆堆的微层堆积起来的一个法，给它安立了一个身体，给它安立了一个我。那么现在大家看墙的时候，首先要知道它是微层的积聚，要有这样的这个认知，首先要有这样的智慧升起来。那么升起来了以后，我们看到墙啊，我们知道了是一堆微层的积聚，看到身体是一堆微层的积聚，它不是我也不是身体，那么身体是一种名称，我是一种名称，墙是一种名称，给它安立的一种名称，嘴里说出来的一种声音而已。那么然后呢再去观察，那么这一堆微层，这一堵墙的微层呢，我们讲到它有中间的微层，它有后面的微层，它有前面的微层。首先我们知道啊，这个微层哪些是能看到，哪些是看不到。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眼睛看到这堵墙的时候，墙后头的微层我们是看不到的，墙中间的微层也是看不到的，我们看不到。那么前面的微层能不能看到？能看到。那么前面的微层呢，我们也只是看到了墙皮的这种白色最表面的微层的积聚，每一个微层，我们把这个最前面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微层呢，每一粒微层的这个上下左右前后，我们能看到每前面这个微层，每一粒微层的这个上下左右前面的这一面。 那么把这个前面的这个胃肠，所有的这个前面一粒一粒的胃肠，它聚合在一起的一种影像。所以我们只是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最前面胃肠，就是前后左右一粒胃肠当中的前后左右最前面的一个平面，再把这些一粒一粒的胃肠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平面的影像。那么最前面的这些微层连接在一起来的这个影像我们能看到，而每一粒微层的这个后面左面右面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呢，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个微层集聚起来的一种平面的一种影像，平面图，我们眼睛只能看到平面图，所以我们的这个世界呢是平行世界。作为凡夫人的这种世界确实是一种平行世界，它不是立体世界，它不是多维世界，它是一种平行世界。因为我们的这种根识受到了这种怎么说有一种局限。那么这种局限性是因为我们有执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打破这种习气的原因，所以我们所感受到的只能是一种平行世界。那么这种平行世界只是一种平行的一种影像。那么包括我们的身体，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一种这个表皮上最前面的微层的这个前后左右最前面一粒微层，每一粒微层大概它都有上下左右前后，我们能看到最表皮的这个一粒微层最前面的一个那个表面，就是每一个表面连接起来的一种平面的一种影像图，这是我们能看到的。首先我们就知道啊，原来实相是这样的。我们的眼识起作用的时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所见。我们看到那个桌子，哎，桌子也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眼识当下一见的时候，我们要观察它，通过观察升起智慧，我们要了解我们见到的是一种平面图，平面的一种影像。那么平面的影像的这个下面是一堆微层，一堆一堆集聚的微层，累积起来的一堆微层，就像一个房子，它是由一粒一粒沙子累积起来的，而我们看不到其他的沙子，我们只能看到，比如说我眼前的这堵墙，大家眼前的这堵墙，它是由水泥沙子组成的，那么我们能不能看到那堆沙子呢？它是看不到的。那么我们只能看到平面的一种影像。首先呢，我们看到了以后，我们马上升起智慧，要升起智慧去入观。我们首先观察它是一堆微层的集聚，再去观到最后，我们的眼识所见的只是一种这个平面影像图。平面影像图呢，只是一种平面影像图，这种平面影像图它的这种这个野识它是不起作它只是一种取向，取平面影像的一种这个一种智慧的一种本体。那么我们的这种第六意识呢，变成了一种智慧，哦，它是一种这个平面影像，它是无分别的一种状态。而且这种这个墙它是一堆堆的微层组成的，它没有一个整体的墙，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墙，它就是一堆微层，一个平面影像图，这就是我们所要观察到，就是这种程度就可以了。没有所谓的一堵墙，你说哪一粒沙子是墙？哪一个那个白色的是墙吗？那水泥是墙吗？它不是，它是我们给它假立的一个东西。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的，身体地水火风，我们这一堆微层组成的，它就是一个平面影像图，一堆微层组成的，我们只能看到一种平面影像图，而里头的微层看不到，就这一堆法，没有其他的。所以在观修的时候一定要观到这个状态。我们当眼识起作用的时候，我们的分别心要升起智慧，见到万法的实相的一种智慧，不要让它跑，不要让它随着这个自己的想法跑，让它随着我们的智慧去跑， 观修的这种智慧去跑，让他跟着眼识出现的当下，要让这个第六意识分别先要入观，观进入这个智慧的状态。首先呢，进入它是一堆微常的实相，再进入这个眼识所见前面这种微常所组成的一个平面影像图，这就是我们眼识当下所见任何色法的一种观修的一种方式方法。我们首先多观修观修自己的身体，观一观桌子，观一观眼睛所看到的那座山，观一观那个汽车，观一观这个手机啊电脑，这些都可以入观的。首先这些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没有记住或者没有通达我在讲什么，这个修不了的这些法。那么通过这样去观修，哎，你这个平面影像图哪有我呀？这一堆堆的身体集聚的微尘哪有我呀？我们只能看到这一堆微尘集聚起来一个身体，看到了这么一个影像，这个影像动来动去的，声音说来说去的，就这样子的一堆法，哪有一个我呢？根本没有一个恒常的我，根本没有一个一体不变的我，这个是没有的。还有我们讲到的受想行识，受一会儿一会儿这种苦受，一会儿乐受，比如说我的腰一会儿这个就是感觉酸了，一会儿感觉痛了，一会儿又感觉舒服了，就一会儿就是苦受，一会儿乐受，一会儿苦受，一会儿乐受，一会儿苦受，不断的这个受就发生了种种的变化。这一堆堆的受集聚起来，只是一堆堆的受而已，一堆堆的感觉而已。这一堆堆的感觉哪有一个我呀？根本不存在的。每一个感觉不断的灭了，不断的灭。昨天我的感觉，上一个小时我的感觉，一会儿这个内心的痛苦的感觉，内心快乐的感觉，身体快乐的感觉，身体粗糙的感觉，不断的灭，不断的生，不断的灭，不断的生，不断的灭，在不断的生不断的灭的过程当中，哪有一个所谓一体的我，哪有一个恒常的我，找不到这个我，只是一堆堆的法生了灭了，生了灭了，生了灭了。这个地方我们去观察呀，有没有这个快乐的时候，有没有我痛苦的身体的这种觉受，有没有我想种种的，我们生起了这个男人的想，女人的想，好这样子的红色蓝色，就是好的坏的种种的虚妄分别性的这种过去的想法，未来的想法，这些一堆堆的想，哪有一个我？没有，只是一堆堆的这种心识的变化而已。受想行行，这个所谓我们讲到的这个相应行不相应行，种种的名称字句词句，这些心所法，哪有一个我呀？一堆堆的，除了一堆堆的法，哪有我呢？没有我，没有，根本就找不到我吧。那么识，我们再去观察这个识，我们再观察识，我们首先眼识它是取向的。我们比如说是大家就是从前看一下，不管你看到什么，它只取这个识。我们的心不要动，分别心不要动。我们看到这个电脑或者手机识，它只是取了这么一个眼识而已。它的颜色，是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形状，直接投射在我们的这个，直接眼识就已经出现了。那么我们比如说大家就是往左边看，又出现了不同的眼识，又出现了种种，又出现了不同的形象，不同的颜色又出现了。那么刚才我们看前面那种眼识已经灭掉了，比如说我们刚才是几点几分的那个眼识已经灭了，它不存在了。我们又升起了就是我们头朝左面转的这个眼识又升起来了。我们头朝右面转的时候，我们又取到了不同的形象，不同的颜色。那么前面的眼识刚才已经灭了，那么右就是刚才左面的眼识已经灭了，那个形象也灭了，眼识也灭了，左面的眼识又出现了。那么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前后左右的眼识都已经灭掉了，因为过去的法它灭了再回不来。我们就会说，那我现在又看到了前面的眼识，这个对不起，这个不是刚才那一分钟看到的眼识了，这个是又是现在当下看到的眼识，这个是两个
比如说我们昨天看到的那堵墙是昨天的野石，我们今天几点几分看到的这个墙是现在的野石，它不是同一个。它过去昨天是昨天的，我们不可能把昨天变成今天，今天变成昨天，那时间已经错乱了，这个永远是不可能的。昨天就是昨天的，过去一分钟就是一分钟，过去一秒钟就是一秒钟，而且我们现在当下刹那第一秒钟看到的也是已经灭了，升起第二秒的也是，升起第三秒的也是，第四秒的也是，第四秒的也是灭了，又升起第五秒的也是，不断的升，不断的灭，不断的升，不断的灭。我们前面看到的也是，后面看到的也是，左面看到的也是，右面看到的也是，这一堆一堆堆的也是，哪一个是我？没有，它有生有灭，哪有一个也是是我们，不是我。我们所听的这种声音，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所听的这个声音或者这个耳识，那么这种耳识是什么呢？耳识，比如说我们讲到啊，我们说过 Om Mani Padme Hum， 我们念这个六字大明咒、六字真言的时候，念 Om 的时候，那就是它是 Om 的一个声音。一段声波，念妈的时候是妈的声波 ，om ma na be me hum， 那么六个声嘛声音，那么六个声音念 om 的念 om 念，比如说念妈的时候 om 灭了，念om ma na 念那的时候 om ma 灭了，这个 om ma na 灭了以后被升起来，被念完了以后这个。没升起来以后再念轰，念轰的时候前面六个声音已经灭掉了，而且它也是六个不同的声波，六个不同的声波哪有我呀，哪有一个我呀，哪有一个恒常的我，它都这个声音不断的灭。大家听我说话的时候，我的每一个不同的这个声音，每一个不同的字，每代表每一个不同的声波，每一个不同的声波，它是很多很多声波集聚起来的一堆声音，一堆声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录音棚？如果去过录音棚以后，在那个就是那个，那么录音软件上头拉开了以后，就是那个声波上下上下上下上下上下上下，我们就哦，原来这个声波由一堆堆的这种声波所组成的。那这一堆的声波哪有一个我？没有一个我，它只是一堆堆的。这种耳识而已，或者一堆堆的声波而已，它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整体的我，它也没有一个恒常的我。为什么声波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有生有灭，不可能是一直不变的一种状态。那么我们讲耳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同样的都是。那么我们讲到第六分别心，一会儿想这样的，一会儿过去啊如何如何的一个妄想，一会儿未来如何如何的一个妄想，一会儿就是这个好，一会儿高兴了，一会儿痛苦了，一会儿快乐，一会儿有信心了，一会儿有悲心了，一会儿身体邪见了，一会儿有这个特别开心了，一会儿又特别苦恼，这些一堆堆的这些这个分别心呢？它是一堆堆的这种分别心的一种心识而已，它不是我。如果是我的话，那就是一个心识，不可能出现那么多。它也不可能就是一个分别心灭了，又一个分别心，又一个分别心，不断的灭，不断的灭，哪有一个恒长的一个分别念呢？没有，哪有一个这个分别念是我呢？没有。所以我们应该通过这种方式去做这个观修吧，当然这也是一种观修的方式方法。大家就是应该去这样去观修。我看大家还是比较有热情吧，这个听的还是挺好的。我们再讲就是这个，我们今天把这个看看能不能讲完。那么我们就是这个刚才是用微层的方式去做观察，下面呢我们再去分析啊，这个我们的是从最初大的观修一直到最后观修到现在是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身体外在物质的这个微尘存不存在呢？观察到最后，这种物质是不是实有的，是不是不可分不可破的？它可分它可破，它只是我们执着为它是实有的，我们执着为它是不可分不可破的。当这个分析到最后，就像这个啊，这个科学界他讲到啊，上帝粒子，上帝粒子是什么呢？就分析到最后，上帝量子，这个量子也不可得了，就是他找不到了。那么我们把这个无分微尘分析到最后，它是可分的，怎么分呢？就是六层扰中层，大家也不知道，有些听过，有些没有听过吧。那么什么叫六层扰中层呢？也就是观察这个极微，它不是实有的法。那么我们取七个微层，中间是一个，东南西北上下各一个，然后就是六个微层向一个微层靠拢。我们现在啊，就是把自己当成是中间的这个微层，把我们的这个房子当成这个上面一个微层，下面一个微层，左面的墙，右面的墙，前面的墙，后面的墙，当成是这个一二三四五六，当成是六个微层，上下左右前后。那么这些微层向我们的身体靠拢靠拢靠拢，我们是一个无分的微层，它向我们不断的靠拢。在围上来了以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在完全就是跟我的这个身体接触了以后，我们观察上面的这个微层或者上面的这个房顶跟下面的这个地面，跟我们的这个把我们的身体夹住了以后，上面的那个房顶跟地面有没有融合在一起，和左面的跟右面的墙，就是急剧我们把我们的身体顶住了以后，前面的墙的这个表面跟后面墙的表面，或者上面这个房顶跟地面的这个表面，有没有就是接触，或者是有没有碰到一起，我们就发现了它是碰不到一起的，因为中间有一个微层，它有它的体积，它如果中间这个微层没有体积，那上面融到下面，下面融到上面，左边右边全部围成一个了，那须弥山再大也就能一个微层一个微层全部融在一起，那微层就那就是大小就分不可，就没办法分析了吧。那所有的须弥山也就是大小跟这个桌子大小一样了，那分不清楚了。所以我们这样分析的时候，其实是上面跟下面接触不到，左面跟右面接触不到，前面跟后面接触不到，它因为中间有一个微层顶着呢，微层的这个前面是前面，后面是后面，所以中间这个微层是可以分的。但是这个微层虽然是可以分的，那分完了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分完了就没了，微层变成空了，变成空虚了，或者是微层变成一种虚空虚无的一种状态了。这个时候我们叫这个当体全空吧。一个微层是空的，两个微层那也能破掉，一破的话第二个微层也空的，一破第三个微层也空，一破整个身体没了，整个因为身体是微层组成的，所有的微层都能破空，那结果身体就变成虚无了，那身体就不见了，身体也不见。当然无分刹那也是，前面刹那跟中间的刹那跟第三个刹那，第一个刹那，第二个刹那，第三个刹那，我们破中间那个刹那，破第二个刹那，它有第一个刹那跟第二个刹那能不能前面跟这个第一个刹那跟就是第二个刹那第三个刹那，那这个刹那还是有一个时间轴，把第二个刹那一破的话，那就是第二个刹那不存在，第三个第一个也不存在，所以所有的刹那的心识都不存在，也变成了空的，受想行识也变成了一种这个虚无的一种状态，也变成了一种虚无的状态。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我们知道了一个微层实有的特征不存在，变成了虚无，了不可得。那所有的每一粒微尘都不存在，身体是微尘组成的，那微尘不存在，身体也消失了，当体就是空性了。那么前面所见到的这堵墙，因为它是微尘组成的，所以当体即空。那这堵墙如果是这个当体即空的话，微尘一个都不可得，那所有的也不可，整个世界也不在了，整个世界 不见了，那么物质呢？物质坍塌了，消失了。但它是不是一种断空呢？大家这个地方不要害怕，它不是一种断空，不是一种断灭，不是一种什么都没有了，看看不到，听不到，它不是的。它是什么呢？它是色不异空。它到底是这个色不异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它是物质在显现的当下，它是空性的，无自性的，寻找不到。你眼睛能看到，但是寻找不到；耳朵能听到，你又寻找不到；心识能感受到，又寻找不到。就像彩虹，大家都知道彩虹，下雨天的彩虹，能看到，触摸不到；能看到，寻找不到。就像水里的这种月亮的影子一样，能看到，寻找不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特征。那么，所有的物质的基础已经打破了，微尘打破了，这个时候只有一种影像。那么这种像彩虹一般的影像，彩虹一般的身体，彩虹一般的墙，彩虹一般的身体，这种影像从哪里来呢？从我们的内心反射出来，从我们的内心折射出来的一种影像。那么这一种影像，从我们的内心反射出来的一种光，或者是一种影像，具体来讲呢，就是从我们的如来藏反射出来的，从我们的如来藏折射出来的一种影像，心投射出来的一种影像。那么我们的如来藏的心，如来藏比较清净的时候，或者我们的内心比较清净的时候，投射出来的影像也是清净的，也是无分别的，无有垢染的。包括外在的环境，山河大地，也是没有任何的分别，没有任何的染污，非常清净的。包括我们见到的人，我们所处的这个人也是非常清净的。就像菩萨所投射出来的刹土，它是清净的刹土，菩萨所投射出来的人的影像，它也是菩萨，它不会变成凡夫。那么当我们心不清净的这种心不清净的这个凡夫人投射出来的是什么呢？心不清净的这个凡夫人投射出来，它是由分别心投射出来，分别心加以染污，那么也是由业力业感不同，那么如来藏的课程厚重不同，那么投射出来的这个世界也有差别。那么这个凡夫人的这种课程的原因，或者是有这个业力的原因，或者有烦恼的原因，那么投射出来的这个世界也是非常糟糕的。那投射出来所见到的人也是非常糟糕。我们本来看到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给大家带来智慧，带来悲心，有影响的人，但是因为他的这种课程太出众了，那即使所有人都能得到利益，但是在他的心里，他就感觉到，哎，他肯定是来损害我的，他会给我带来障碍，他会害我，他就是一个特别坏的人，连我都不如的人，他就会变成这种投射。这个呢，不是外境有原因，他是自己的内心出了问题，自己的如来藏有了课程了，或者是被别人，哎，别人说如何如何不好，他自己被别人的这种这个染污，就是把自己的心给染污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能，这个时候当染污了以后，看到就是即使是佛陀，如果别人这个诽谤的时候，有些人看到了以后，哎，那佛陀可能如何如何不好的，那就是自己的内心出了问题了，自己的如来藏被染污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那么当然这个就是我们下面又讲到，当我们打坐的时候也好，平时也好，我们的眼识在起作用的时候，我们的比如打坐的时候，我们的眼识往前看，往前看到这个桌子，不要让这个分别心出来。眼识看到的时候先不要分别，不要分别的时候让这个智慧入观，让智慧出来，把我们的分别心转移成一种智慧。因为大家知道了这个桌子也好，电脑也好，或者说我们所看到的这堵墙也好，身体也好，我们眼睛看到了这个身体、电脑、坐着的时候，我们首先了知它是微尘积聚的一个平面影像。我们再把这个，再如果往下修，我们把微尘全部以逐步的打破，那就变成了一个空的状态。空 它不是断空，它又出现了一种影像，心投射出来的一种影像。那么影像它不是微尘，它只是一种影像而已，它没有微尘，它只是一种心投射出来的一种影像。我们眼睛看到的这堵墙，心投射出来的一种影像，就像彩虹一般的虚无缥缈。它呢就像这个我们看到桌子啊、哦，它是一种内心折射的一种影像。如果大家有实质，就是多观察它是微尘，那么微尘所写的这种平面，多去这样的去观察，观察到亮的时候再把微尘打破，就我们就哎，微尘打破了，它是一种空，空的状态它还有一种影像，明明清清的一种影像，明明清清的影像它又是空的，就是寻找不到。那么这种内心折射出来的影像，不管身体也好，我们去打坐的时候用眼识观自己的身体，那么我们能看到它像彩虹一模一样，要安住在这种色的当下就是空，身体的当下就是影像，那么和投影仪投射出来的影像一模一样的。当然这个无分微尘要修到量，再去把无分微尘打破，空空又出现一种影像，影像它又是空的，这样不断的去观修，不断的去安住，身体是影像，身体是空性，身体是无自性，身体是如梦如幻的，这样去观修。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这个外在的物质也好，眼睛看到的，包括我们的身体，眼睛、耳朵、鼻子，还有那堵墙，还有那个这个山河大地，还有那个整个世界，都是一种影像。这样不断的去修，就会出现眼识，就会发生改变。以前眼识见什么都是非常的实有，在不断的去修到了一定的境界，就是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恍恍惚惚的一种幻觉的一种感觉就会升起，真的就会，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觉受，就是会体现出来吧。那么这样去上座的不断的去观修，上座不断的去观修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心如果再起了分别心又跑了，这个起了分别心跑了以后再去入观，观我们眼睛所见到的这个身体，眼睛所见到的这堵墙，眼睛所见到的山河大地乃至整个世界，它是一种影像，再去把无分微尘打破了，空空的当下有影像，这就是很直观的一种这个最直接的一种观修。当然这些一定要上座去观，上座去观必须要打坐的时候自己去观修。我们今天的这个光就是修法的量很大很大吧，从最开始的那种修法到现在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一定要一个一个全部，你们如果能做笔记把它记下来去自己去观修，先从第一个啊，我刚才讲的第一个是怎么观修的，哎，自己打坐的方式去观修，那样去观修，第二个怎么观修再去观修，第三个第四个啊，一步一步的去观修，这样的去做观修吧。那么一定要入座去观修，观察到一定的时候就能感觉到眼前的色法确实是空性的，那么我们的眼识发生了转变以后，眼识所见的当下就是无自性，当下就是空性，当下就是如梦如幻，不需要去观修了。那个时候当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需要好多年的观察才能观察到量啊，就不用观察，我直接一安住就是如梦如幻的状态，我直接一安住就是空性的状态。这个时候只要一安住就是一种这个空性的一种觉受，不需要观察了，因为他观察了好多年了，刚开始观察好长时间只能安住那么一两秒，慢慢慢慢修上一两年，观察好长时间能安住个三五秒七八秒，完了又跑了，再观察再安住，再观察再安住，就这样不断的观察，不断的安住，不断的观察，不断的安住，这样修上好几年以后就不需要观察了，直接安住就行了，见到了桌子直接安住，听到了声音直接安住，看到了自己的身体直接安住，这个时候就能安住于色即是空的状态。那么就是我们讲到观察到一定的时候，感觉到我们在比如上座的时候，我们观察这个哎，就是这个身体是这个无分微尘，无分微尘的一堆集聚的色法，那么也 就是野茄的这个设法，就是不断的去观察，能感觉到它是空性的时候，确实是影像的时候，这个时候安住在色，就是空的状态，不要出来，就安住一会儿。当我们比如说一会儿出现了一种无际的状态，啥都不想了，没有这种空的感觉了，没有无我的感觉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出来，这个时候已经修偏了，一定要往出走，这种从这种这个错误的状态当中走出来，重新再去观察，有了这种觉受再安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哎，如果分别性东跑西跑的，刚安住一会儿又跑了，不知道想什么去了，或者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回忆就是这个想着未来的一些事情，或者想着如何如何今天、如何如何这个西家长啊，东家短啊，或者是我如何如何他如何如何，想来想去的时候，赶紧用真知真念把他拉回来，再去观修自己的这个身体入座，再观。那么再就是这个时候再去观察我们所观的这个身体也好，物体也好，再有了空性或者影像的这种感觉，再去安住在这样的状态。那么当心偏离了以后，再去观察，就是他的这种修法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比较简单吧。虽然说比较简单，确实修的时候确实大家我估计还是比较困难，不是那么容易能修得了。那么这样不断的精进好多年以后，就是因为有了定解了，根本不需要去观察，眼睛看到的时候马上也是升起了如梦如幻的这种状态，耳朵听到了以后如梦如幻的状态，身体触到冷暖的时候如梦如幻，身体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如梦如幻的觉受出现，这个时候能抵御一些这个痛苦吧，虽然特别痛苦，但是那个时候确实能抵御一些这个抵御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痛苦，那个时候那种身体的觉受跟空性是一种这个结合的状态，就是没有痛苦了，只有一种受空，空跟受的一种状态，那个时候大家就能感觉到一种法的安乐。不过这种也是如果没有修到一定程度，强大的痛苦还是压制不了，就是细微的小的痛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需要大家去修行去体悟。所以就是我们我的电脑报警了那么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刚才讲到的啊，就是我们的这种我执，它就是你就是他的这种习气串习了 无量劫以后，当出现一个声音的时候，我们讲的我出现了，我的电脑出现了，我执跟我所执当下就出现。所以你啊，如果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的，哦，我哪有我呀，我所哪有我所呀，声音这个不是我，身体不是我，电脑不是我所，这个时候再入观把它破掉。所以作为这个修行者呢，他修到一定量的时候，他没有修到一定量的时候还是有我，没有成就之前他还是有我，这不可能没有。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用眼睛用眼识去修，用耳识去修，那么用耳识去感受空性，声音的当下是空性的，野识的当下只有影像，去修这个空性，那么去体会，切身去体会这个空性的觉受，或者身体是如梦如幻的这种觉受，这个时候呢我们能体会到这个不断的去观修，观修到一定程度马上就能很快就能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完全能体会到这个身体还有其他物质当下是如梦如幻的空性，当下是彩虹的一种感觉，就能升得起来。那么有一种就是这个时候呢，这种空性的感觉就升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呢就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觉得哎呀，我的这个身体是如梦如幻的影像呀，墙也是影像，就有一种想从这个身体跑过去，直接从墙上撞过去穿过去的一种冲动的一种感觉。这个时候只要你能修到了，肯定会出现这种感觉吧。这是我们的一种有一种想穿墙的一种觉受。那因为我们确实内心也能感觉到这种空性的量了， 那么非常的那种内心非常的欢喜，想跳想唱歌，怎么样如何如何，就会出现这种。但是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康批的角色嘛，等种种不同的这种特征，外在的这种表现就会出现吧。当然这些这个需要好多年上座，不断的去打坐，不断的修行，才可以出现这样的结果。那么这个时候开悟了吗？没有呢，离开悟还比较远。这个只是一种这个大乘单空的修法，大乘如梦如幻的修法。那么在不断的通过修这个大乘的如梦如幻的单空的修法，不断的修下去以后，连单空如梦如幻的执着都没有，连空的执着都没有，连空性的概念都不会有，连是不是安住在实相的概念也不会有，也没有能证得的这种智慧，也没有所证悟的这种空性，根本不会有的。离开了所有能取的细微的心，也离开了所取的这个对境，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什么样的人能获得的？这个是中资粮道以上的一种境界。那么这种认识心性的境界，在中资粮道一直到加行道的忍位，它会不会退呢？会退失的，会丢失的。当去了大城市里头，当去了这个见到不同的人，那会升起贪嗔痴呀，升起了贪嗔痴会不会造业？会造业。那个时候和普通人没有任何的区别，当烦恼升起来的时候跟普通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也会有贪嗔痴，也会有烦恼，也会造业。会不会造？肯定会的。不过呢，他是因为有认识心性的原因，虽然造了罪业，但是在安住在当下，安住在心性的时候，那么他的罪业当下就清净了。所以这个认识心性呢，它是一个刚开始入门的一个修行吧，刚开始入门了。那么他这个刚刚的，如果完全认识心性以后，需要修好多年好多年，不断的去修，有可能需要修一辈子去稳固他的境界。那么稳固到一定的程度，他才不会退失。那么就是在上座也好，在这个下座生活当中也好，他才遇到外境，不会去丢失他认识心性的状态，完全是属于一种安住在自己心性不离的一种状态。那么遇到不同的外境呢，他也不会造业。那么当认识心性，我们讲到这个认识心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当然在这个密宗大圆满也好，或者是在禅宗也好，很多的这种直指心性的这种这个角度来讲到，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非常的清澈干净，没有半点执着，它是一种赤裸裸的一种光明，内外通彻，没有任何的遮罩，没有你我他的分别，没有时间的分别，时间的概念，一切的相执都断除了。那么是他所见所闻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自性，他时时处处都能安住在自性，都是我们就是讲到时时处处时时刻刻所见所闻都是一种自性吧。那么一切的这种举手行足话语笑骂，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乃至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心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能真正的做到了这个随缘而不变的这种状态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讲真空妙有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特征吧。那么一般这个最高的修法呢，就是我们要知道，那么这些修法是什么样子的呢？怎么去修呢？我们应该从妄念的起处，当分别念升起来的时候，当分别念断了的时候，当分别念正在升起来的时候，去直接观它的本性，直接观它的本体。这个时候那么直接斩断妄念，妄念变成了一种心性的本性，这个时候有可能能认识吧。或者在眼识处去照见本性，或者在耳识处升起的时候去照见本性，或者在这个身体冷暖触觉 出现的时候去看到它的本性，或者是在鼻识舌识耳识出现的时候去照见它的本性。我们需要直观，用智慧直观直接照见它的本性。为什么就是这样能见到？为什么能从眼识耳识鼻识或者分别心出现的时候能照见它的本性呢？因为呢，它是心性的妙用，这些呢都是心性的妙用。那么妙用呢，它又离不开心的本性。那么我们讲到的这种妙用的本体是不动摇的，恒常不变的一种大无为法。那么它跟妙用，它又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妙用的来处就是我们的本性。那么妙用的本体呢，就是我们最纯真没有任何污染的那个心性。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最究竟最了义的这个认识心性。讲到最后呢，这个就是除了这些正悟心性的，没有其他，没有什么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全部是心的妙用，全部是心的本体。除了心性的光明，没有，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再没有分别，再没有任何的是此是彼的状态，完全是属于一种智慧的一种状态。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可能那个时候我们认识心性了以后，那个时候比较好吧，那个时候就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目标达到了。当然这是一种初步的这种认识，认识心性了以后你不去修行呢，他烦恼遇到对境，烦恼又升起来了。你不断的去保任好，就是不断的去修好多年以后，这种境界才不会丢失。如果没有去修，或者没有安住在心性的状态，那正知正念如果丢失了以后，认识心性的这种状态，你去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或者看到某一个对境的时候，或者别人跟你生气的时候骂你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安住心性，那跟普通人一模一样的，还是一个凡夫人。你也会生气，你也会造恶业，你也会生贪心嗔心痴心，你也会造作生与意的这种种的十不善业，你肯定会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一定要知道。开悟了以后，这种初步的开悟，一直到修到一定程度的这种开悟，会不会造业？造业呢？会的。所以这些一定要清楚。当然以上讲到的还是非常直接，这个有些这个修法不能太曝光了，有些秘法太曝光还是这个非常不好吧，对自己也不好，就是可能不是那么好吧。当然大家啊，就是我从最开始的这种讲一直讲到最后的这种这个还最直截了当的这种认识心性的这种特征呢，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的情况去从最初的级别去修。大家都连个就是正儿八经连自己的身体都没有去观察过，连五蕴是什么都没有观察过啊！我们说直接来最后一步，那个是不可能修不了的，顶多念念名词，背背名词，或者想来想去，思维来思维去，你的感受你的感觉出现不了。就是我们讲的我们的智慧升不起来，我们智慧升不起来，我们的觉受升不起来，我们体会不了。所以我们要从最开始，从最初，就是最从这个第一步的那种，像我刚才从最开始的那种这个第一步的修行，先去观修，修到量了有一定的觉受，再往下修一个，那个修到量了再往下修一个，那个修到量再往下修一个，再往下修一个，不断的修，它才能达到我们所谓的最后这一步认识心性的状态。没有前前的基础，后后的不可能能达到的。即使我们天天听大圆满，因为前前的修不了，那后后的只是听闻词句而已，那很有加持力，能种下善根而已，真正的落到实修修不了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脚踏实地的从开始，从最初大的开始起修，一定要不能迷茫，一定要不能把自己安利错了。如果自己安利错了以后，真的没办法修得了吧。这就以上就是给大家讲了这 最直观的一些这个直接修的直接观察修怎么样去修，直接讲到了就按照这种方式去修，我觉得不可能不会出现绝手，除非这连五蕴是什么都不懂，或者除非是学的太少了，大家就是可能就是刚刚听到这些观修的方式方法，刚刚听到连理论都没有学习过，我把这些修行的一步一步的拿出来，那就是还是有点困难。所以呢，大家，如果现在呢，从自己呢，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自己去尝试的去修它，自己去从这个最初步的这个地方去修。如果呢修不了，那就是去闻思一些相关的这些，比如说我讲到这个五蕴，还是观这个色蕴是什么样的。如果不会修呢，去多闻思一些关于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它的特征是什么样的这些理论，多去学习，学习到一定量的时候，再去听一下我讲的这个，再去打坐去观修，这个时候就能体会到吧。还有那当然越往后的这些各种不同的修法，那当然需要大家建立在有一部分的理论的基础吧。当然不是说让你所有的理论都记住都背会，但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才能修得了。不管怎么样，还是把自己积累的一些这个修行的方式方法已经告诉大家了，还是应该来说，对于我自己来说还是比较珍贵的吧。因为这些我觉得会不会直接去讲呢，有的人不一定会直接去讲吧。但有些这修法是保密，越保密可能是对自己的修行会越好吧。越保密的话可能是对自己的修行不会造成障碍，越保密就是修行可能成就的越快。如果透露这些东西，不管是显宗的密宗，只要你透露了以后对你就不好，对你修行产生种种的违约，种种的障碍。你越透露的话，你的修行很难成就，西地泄露了，就是这样子。毕竟我们不是一地菩萨，毕竟我们不是认识星星的也好，或者如何如何的，还是有一些障碍吧。就是不管是莲花生大师也好，很多的传承祖师都有这样的讲法吧。那么潜心引导文里头大家也讲了，也听过吧。不过还是大家应该比较有信心吧，有信心的话讲一下可能也挺好吧。我自己也其实也不怎么会修，尤其修行是很差劲的，但是也可能自己知道了一点，可能文思的这么多年相似的可能懂一点点，就是会修一点点吧。所以就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实修的一些这个讲解，希望大家这个就是这些还是比较第一堂课，就今年的第一节课的心经还是比较珍贵的。大家也许感受不到，因为就是有的道友因为没有学习过中观，他就不知道这个修行的这种直观的这种讲法他有多么的这种珍贵吧。当就是大家学了很多中观以后再去听的时候，也许还是有不同的这种感受吧。对，他有不同的感受吧。那么我们以上讲到的这个就是色不异空，这个时候就能证悟的这个色法就是空性的啊。最后讲到最后以后，那么就是证得心性，认识心性。那么认识心性了以后，它并不是已经完全解脱了，已经出离轮回了，它还不行，它慢慢的逐步的去修才能断除这个生死轮回。那么再不断的去修，修到了这个不退转的时候，那么才能这个了却这个生死吧，才能断尽轮回的这种生死。那么以上我们讲到主要是这个破这个色蕴吧。那么色蕴的这个第一步，以实修的方式给大家讲了这个色不异空。那么就是明天应该还会讲吧，明天讲的话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去讲。那么用什么软件去讲的时候，好像是会不会 他又这个断掉了，我也不清楚吧，就是到时候我再通知大家吧，看看我们要选择一个好一点的这个软件吧。